兄姊妹大家好。哇，还是容我先把这个外套，这个穿起来还是蛮热的。对，你们的，对，有一点。感谢主又跟弟兄姊妹见面了，感谢这个上一次这个不知不觉好像蛮长时间就过去了，感谢主这个看见我们这个在主里面彼此相交啊，就像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是一家的人。今天呢，我是心里的负担呢，是要跟大家交通一个其实是我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祷告哈，叫做与素常一样。那我们如果把它讲的再白话一点呢，就是跟平常一样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听了可能有一点点的失望哈。我们常常喜欢去参加一些，比如说一些特会啊，或者是我们在那儿饱足这个神的供应，然后呢我们会心里火热，对不对？那我们实在是宝贝这样的经历哈。但是呢，今天我是要跟大家交通的是和平常一样，那你就说不用讲，我们已经差不多有感觉了，对不对？刚才我们弟兄刚才我们弟兄有提到一件事哈，我是先这个把我感动性交通一下。其实基督徒这个受浸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宝贵的起点哈，但是呢我们的主是要让我们得生命，是逗号不是句号，然后呢是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哈。所以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就是而且我是感谢主，我们的生命也是每一天时时刻刻这样成长的。我们还是请大家先看一看但以理书这一节圣经好不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十节，
就是791，
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如果你翻不到你就听好了好不好。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回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读的比较马虎的话哈，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要陷害但以理哈，所以呢他们就去怂恿当时的波斯王，然后呢下一个命令就是不可以有各样的敬拜哈。但是呢但以理呢他还是这个，他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祷告。那么圣灵在这里特别有一个提醒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但以理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啊，但以理他是大先知中的一位，对不对？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给他有一个称呼叫做大蒙眷爱的但以理。那么我们也知道但以理呢，他当然在旧约是个得胜者，毫无疑问的哈。所以呢神甚至把末世必发生的事也启示给他。那么讲到这个，我们讲到得胜或者呢信心的见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啊，常常有一种的错觉，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得胜啊，信心的见证啊，这些都是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他不是 到这个何烈山去，对不对？然后呢，神要把他叫出来，然后呢，先是有地震，然后呢有狂风，然后呢有烈火，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戏剧化的事情，但是神都不在其中，你记得吗？神是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向这个以利亚显现。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天然的里面感觉什么叫 heroism， 就是什么叫英雄观呢？你如果这一节圣经你如果没有余树长一样这几节，我们的感觉往往是这样的哈，就是往往就是知道王下了禁令，不过呢他还是去敬拜神。如果没有余树长一样，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他平时不祷告，只是知道有这个禁令他越发去祷告，对不对？我们的英雄观是这样子的，都像武松打虎似的，对不对？这个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然后呢去做一件 extraordinary 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也不知道怎么做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生活就很有很大的难处。我不知道你们聚会怎么样哈，我听过有人这样，比如说有些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一个难处，这是过不去的，把我们带到尽头，比如说生了绝症或者怎样，然后呢你就听有弟兄姊妹去安慰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就说现在你就只有靠信心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哈，意思就是说你能做的时候自己想办法去做，然后呢你如果做不了的事，那就只有靠信心了。所以这个不是信心哈。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给我们一个见证，那但以理他在这里他向耶路撒冷祷告，那特别是圣灵要我们提醒看见一件事是余素常一样，就是他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每一信心生活里面是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原则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有这个原则的话，你如果平时读圣经，你留意，你去找找看，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反面的教材也有正面的教材哈。那我先给大家举几个反面教材的例子哈。那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要翻几出圣经哈，一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这一节圣经应该是我们蛮熟悉的一处圣经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以赛亚书64章第6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常常用这节圣经，对不对？我们是怎样一个罪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就好像污秽不洁净的衣服，在主面前根本站立不住的哈。那不过呢，我们常常大概读圣经传福音的时候就引这上半节哈，但是这个根源在哪里呢？这个根源在下半节，就是说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然后呢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是最显明我们的本相，是有一些你没有预期的突然发生的事，这个时候发生在你身上是最显明我们的本相的啊。不过呢，这里风忽然把这个叶子，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叶子吹掉，这个难处不是在这个罪孽像风吹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叶子本来就已经枯干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突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把一些隐藏的事情显明出来而已，其实真正的这个难处早就发生了，就是这个叶子已经渐渐枯干了。 那你对比来看，你大家都记得诗篇第一篇，对不对？义人要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你明白吗？要结果子，它是要按时后结果子的。这是因为它有一个健康的生命，它有这个叶子啊、不枯干的这个生命才可以哈、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的见证或者我们得胜，当然这都是果子哈、啊。但是呢，如果要结果子，这个生命要健康，这个生命也要正常才可以哈、啊。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我再请大家看一处的例子哈、啊，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想给大家一些上下文，所以呢，我们从第五节下半开始念好了。第五节，第八章的第五节啊。第五节的下半哈，那么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时候呢，是以色列他们士师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啊，所以呢，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来见撒母耳，他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是从士师这个时期进入国度时期啊。实在的说来，立一位王是合神心意的，尤其是神心中的大卫王啊。不过呢，这里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呢？他们的难处不是立一位王，而是和列国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是神从万民中特别拣选的，特别归于神的百姓。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们不要照神喜悦的这个样式，我们要学世界的样式，我们要和列国一样哈。然后呢，请我们跳过来看第八节哈。然后神就告诉撒母耳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那这又是一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们常常所行的，他们素来所行的啊。所以这是圣经中的一些反面的教材啊。那么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正面的教材，那么是一些很可羡慕的一些的见证哈、啊，告诉我们我们的光景，我们的见证，这个实在的说来是结出来的果子，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关的哈、啊。我举几个例子，在圣经当中，实在的说来，很多的得胜都是不知不觉的得胜。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摩西他在山上四十昼夜，然后呢与神交通，然后呢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就有荣光，大家记得吗？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这个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光景啊，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呢，你看以诺，大家知道以诺是被神的这个被提的一个预表，对不对？是将来圣徒要被提的一个预表。所以呢，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就被提了。你实在想想看哈，我们每次如果讲到像这种事情，像被提，这又是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实在的说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怎样被提呢？他是与神同行300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对不对？所以呢，你想想看，以诺与主同行，无论主往哪里去他都跟随300年之久。所以你知道300年下来，你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被提，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事了哈。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 大家记得这个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叫约瑟。那么约瑟这个人呢，神也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玛利亚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约瑟也是。约瑟有一个特点，就是圣灵一吩咐他，他马上就去做的。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天使夜间就向他显现说，希律要除灭小孩子，你要逃往埃及去，他是马上就起来逃命。你说这个不容易哈，你睡觉睡到半夜，忽然有人跟你说一件事情，你会说马上就起来做，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撒母耳是这样，那么约瑟也是这样。那约瑟他非常有意思，等到大希律死了以后，你记不记得他们，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对不对？他们就从埃及出来，然后呢圣灵就带领他，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结果不知不觉神带领他到哪儿呢？带领他到了拿撒勒，是他自己的家乡。如果你明白什么是跟随主的话，这就是跟随主。他不是一开始就说我要回家去，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圣灵一步一步带领他，他每一步都跟随，结果他稀奇的很就回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例子哈，告诉我们与素常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刚才我们所引的这节圣经讲到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我们知道，那么他是在他是一位先知哈。那么我们知道你知道他能够解梦，对不对？然后呢，特别是神把将来末世要发生的事特别的托付给他，启示给他。不过在神的救赎历史上，但以理其实他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服事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在这个在主面前的祷告啊。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啊，他开始一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圣殿祷告，这个是从启示来的，是有原因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一直要回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他不只是建圣殿，他更是献圣殿哈。我常常说建圣殿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我们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哈。所以呢，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你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在那里借着这个建造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发现，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头块的房角石。意思就是说，你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越是做主的工作，我们越是发现我们不行，你明白吗？所以呢，用彼得的话来讲，如果不是那块活石，他们就不可能被建造在一起。但是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甚至把那块活石都离弃。所以呢，所罗门在神面前深深的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是怎样的罪人。所以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他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一面当然求主祝福，求主的眼目看顾，另一面就是神的百姓如果失败的话，他向着圣殿祷告，神就要纪念他们的祷告。如果他们在被掳到的地方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就求神听他们的祷告，纪念他们的祷告。所以这是为什么但以理他在被掳之地，他是在被掳之地做先知的，他为什么在被掳到的地方向着耶路撒冷天天的祷告。你知道神听祷告，神有神的时候的。那么神的时候是耶利米所预言的啊，就是七十年，这个七十年被掳七十年，他们要归回。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能够归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以色列百姓，能够认罪悔改，然后呢神就能够工作。那神可以托付谁呢？但以理。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罗门的祷告神是答应的，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就是荣光充满在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的祷告神是答应的祷告。所以呢，今天这个但以理他就可以凭着信心祈求主，直到主成就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但以理 在整个救赎的历史里面，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与素常一样啊，他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也不是他特别的他特别因为知道王的禁令就会受影响，不会。所以呢，神能够把这样这个复兴的这个祷告放在他的心里面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些的例子，我们巴不得这些例子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给大家交通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些人说他叫 unsung hero， 我们英文里面他不大可能是这么一个见证人的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米非波设。这个你知道他是 unsung hero， 就是你很少听见有人为他的小孩起名字是叫米非波设，对不对？去大卫有， Jonathan 有，对不对？不大有人起米非波设的哈。其实呢，米非波设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圣经的人物啊。我们知道，第一，米非波设呢，他是个很平常的人，那么他大概没有什么恩赐，也没有什么服侍哈。这个对比来说的，比如说呢，我们说他没有什么恩赐，你就比如说他不像是大卫的勇士哦，那是非常有作为的，对不对？他们非常有，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敬佩的，或者呢歌唱的利未人哦，你说这个也是非常有恩赐，也是非常能够服侍主的哈。但是呢，米非波设，圣经特别纪念他，是纪念米非波设的为人啊。所以呢，圣经有一个表达叫做米非波设的心智啊。我们知道，其实有人说这个其实信息最主要就是对平常人讲哈。我们在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是很多都是很平常的，也许主没有特别给我们三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的恩赐，不过没有关系哈。我们也许不能做保罗，不过我们可以做米非波设啊。那么米非波设呢？在他身上有几个特点。那第一个特点，米非波设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啊。那么米非波设是谁呢？米非波设他的祖父就是扫罗，他的父亲是约拿丹。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就很像我们每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故事啊。因着第一个人，我们是神，是王的仇敌，对不对？因着第二个人，我们是蒙恩的。那么就着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对不对？我们都是在亚当里的，都是罪人哈。但是呢，在第二个人就是主耶稣，我们因着他，我们就这个在主面前，在王面前成了蒙悦纳的哈。所以呢，这个是米非波设的这个例子哈。那米非波设，我们知道就是这是因为这个扫罗逼迫大卫要取他的性命啊。但是呢，约拿丹爱大卫胜过自己的性命，大家记得哈。那约拿丹他这个爱真的是一个这个完全的爱，因为他，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你两件事情很重要，身家性命很重要，对不对？你的性命很重要。约拿丹他可以为大卫舍命的，那还不止如此。那扫罗告诉约拿丹，他说什么？有大卫的国就没有你的国，你记得吗？所以这个是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拿丹爱大卫是不计代价的，就是我可以为他舍命，而且呢，他如果做王，约拿丹说我做他宰相。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大卫撒母耳记特别是讲国度的哈，你如果就着国度的亮光来看，他是特别这个认识大卫，认识他，大卫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认识他，而且呢在他面前这个他是个遇见王而且呢跟随王的人。所以呢，你看这个米非波设是因着约拿丹的缘故，那么大卫特别的纪念他。那米非波设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瘸腿的人哈，因为他以前逃命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仆人就把他的腿瘸了，对不对？但是呢，大卫特别的抬举他， 大卫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王怎么恩待一个人，他怎么样呢？他就邀请你跟他一同坐席，一同吃饭。所以我常常想，今天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应该宝贵的恩典，尤其是我们应该来擘饼祭奠主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主邀请我们与他一同来坐席啊。这个哈拿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你从灰尘中提拔贫穷贫寒人，从粪堆中抬举贫乏人，让他们与王子同坐，与王一同坐席。”这个讲的是谁呢？就是米非波设啊。所以你想想看，我每一次思想米非波设，他与王坐席，我总是很稀奇，很有。心里面满了感叹啊！你知道，要与王一同坐席，你不可能先去坐好的，对不对？这个一定是王要先入座，然后呢，大家才去入座，对不对？然后呢，米非波设来是最吸引大家眼球的，因为他是瘸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来的时候一定跟大家不一样的，很特别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看，我们能够与王一同坐席，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蒙召的时候，就着我们天然来讲，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对不对？其实是没有啊，我们根本是不配与王一同坐席的。但是呢，我们的主怜悯我们啊，然后呢，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的坐席啊。所以这个是米非波设啊。所以呢，米非波设有一个非常非常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好，在米非波设同时代哈，米非波设有在他的同时代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认识恩典的。那个时候啊，圣经里面这个大概是一般的人，因为他是复数的哈。这一般人，圣经里面提到他们的名字叫。称他们什么呢？叫做可拉的后裔。我想大家知道，你如果读诗篇，有很多可拉的后裔的诗篇。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一定自己都有名字的，每一个人自己都有名字的哈。但是他很稀奇，这帮人很稀奇，他每一次称呼自己的时候，称呼自己说我们是可拉的后裔啊。我们知道可拉是这个当时在摩西的时代造这个悖逆，然后呢他们要自大，然后自己要做这个做代替摩西，大家记得哈。所以呢，可拉的后裔，可拉是什么意思呢？可拉是预表是悖逆，而且呢遭咒诅，然后呢地开了口，这个活活的把他们吞下阴间。所以用今天的话来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悖逆，而且呢惹动神愤怒，以致他显他公义审判的时候临到。其实你这句话讲的准确一点，是显他公义审判时候提前临到啊。所以那个是神行了一件奇事，把他的审判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可拉这个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什么记号呢？是根本是一个叛逆的记号，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是一个受审判的记号。所以这根本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是人讥笑的记号，对不对？但是稀奇的很，这般人他们自愿称自己说我们是可拉的后裔。你知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你如果去读历代志第六章，你读家谱的时候，你读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希曼，他是个歌唱的利未人，很可能这个可拉的后裔里面他是其中一个。你知道这个希曼他的祖父是谁你知道吗？这个希曼的祖父就是撒母耳。你想想看，你如果在人面前自称的话，你说我是撒母耳的孙子，那是何等的有荣耀，你想想看是不是？但是呢，这般人他称自己说我是可拉的后裔，所以他们是非常认识恩典的一般人。他们说，就着我们的天然来讲，我们根本是一个该遭咒诅受审判的人，是应该在主面前立刻就要灭亡的人。但是感谢主，他 救我们脱离这个审判，救我们脱离这极大的死亡，还让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带领大家敬拜他。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不是极大的恩典？所以我说米非波设他不孤单的，当时候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跟他一样的。米非波设是非常非常认识恩典的人，我自己非常喜欢米非波设这个人物。所以呢，我跟我姊妹说，我以后取英文名字就要取米非波设。我姊妹想了一想，她说她不是太喜欢。为什么呢？这个米非波设简称叫米非，说这个像是叫小狗的名字。然后呢，我就用米非波设的话回答他，我说其实我本来就是死狗一条，这个是米非波设的话哈。所以你知道米非波设有两次提到自己在王面前，他说我死狗一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对大卫王说，我和我父家的人在主面前都像死人一样。所以你知道米非波设是非常非常认识自己的，非常非常认识我们是怎样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个蒙恩的人。那么还有一个特点，他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米非波设他是一个等候王回来的人。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的儿子亚沙龙就造反，对不对？亚沙龙作乱，然后呢大卫就去蒙城，就是流离，就去逃难去了。那那个时候呢，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叫做洗巴，就设计陷害他。因为米非波设他是个瘸子，所以呢他吩咐他的仆人帮他背驴，要跟这个大卫一同去流离。不过呢，他的仆人一面不带他去，一面呢到大卫面前去诬告他。他说米非波设说，这下好了，以色列百姓要把扫罗的王位还给我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你就着国度的亮光来看啊，仇敌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拦阻我们跟随主，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到主面前去控告他的百姓。他说你看，你的百姓自己要做王了啊。你知道就着国度的亮光来看啊，国度以前是士师的时候，对不对？士师最后一句话就是，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了，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知道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就讲到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当中不认识主，也不跟随主。那今天呢，这个仇敌一面要败坏神的百姓，一面要到主面前去控告他的百姓。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到这个仇敌到王的面前去控告他的百姓，说你的百姓自己要做王了，这不只是对百姓是一个控告，是个羞辱，这个根本是羞辱王自己，你明白吗？我不过呢，我提到这，我必须从心里面，尤其是在主的恩典面前，我们要悔改在主的面前啊。难处是有些时候仇敌没有冤枉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呢，巴不得，主真的是今天让我们都在主面前这个蒙光照啊。那么我们知道，仇敌他当然要在外面拦阻我们跟随主，不过呢，你没有办法拦阻我们在心里跟随主。我们知道米非波设他不能跟着王去流离，但是呢，圣经特别为他做见证。米非波设他怎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修脚，他也不剃胡须，不换衣服。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告诉我们，米非波设他虽然没有逃难，他是在安逸的生活当中，但是他过的生活是一个逃犯的生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个 fugitive life。 你想想看，你要逃命，亡命天涯的人，你有没有功夫还停下来好好的剪剪指甲？没有可能的哈。我们记得那个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他落网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胡须就好长好长，对不对？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米非波设他虽然不能在外面跟随大卫王，但是他在心里面他有一种自觉的跟随。王在流离当中，他也过着一种流离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米非波设的心智啊。 仇敌可以在外面拦住我们，但是他不能在心里拦住我们。我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我再举个例子。有些时候你的服侍或者你的跟随是外面的，有些时候是心里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了耶利哥城，他医治了一个瞎子叫做巴底买。然后呢，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一天巴底买在那里突然听见很嘈杂，很多人经过，他说什么事情，跟随主的人告诉他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结果呢，这个巴底买一听就大喊起来，他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怜悯我，你记得吗？所以你看那么多人跟随主，他们是在外面的跟随，他们对主的认识不过是拿撒勒人耶稣仅此而已。但是这个瞎子他是在世上别无指望的，他的指望他是在信心中等候的，因为他相信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才能开瞎子的眼睛。所以他就说，你如果是那一位，你应该可以怜悯我。所以他就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怜悯我。所以你明白吗？有些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是外面做的，但是有些事我们只有在里面做才可以哈。所以呢，这个是米非波设，他在心里面是跟随主的。我今天呢，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说我们的主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是在等候主，对不对？我常常觉得米非波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怎样等候主。你想想看，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你们为什么要等候主来？那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等候主来，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擦去我们一切暗中的眼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这个疾病哈，我们再也不跟我们所爱的人分开。感谢主，主来的时候，感谢主，这一切都要过去。还有弟兄姊妹说，因为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得产业哈。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心里有把握的是说，我们主来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得到赏赐，得到主的称许啊！感谢主，这都是非常好的事。但是呢，你知道这些我们等候主来，我们要问自己，是为了我们自己等主来呢，还是为了主自己等候主来？那米非波设他等候主回来，非常非常可爱。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王大卫回来的时候，我相信看见米非波设肯定吃了一惊，像看见一个野人一样。你想想看，是不是他又不剃胡须，又不剪指甲，又不换衣服，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可以指着米非波设跟控告我们的仇敌，他可以做见证，看啊，他天天等候我回来。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大卫王在这个米非波设世上特别有一个判断，他特别说你跟洗巴均分地图。我们不太明白，因为王的判断如同深渊哈，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忠心等候这个王回来的人，我们的王是这样判断。但是米非波设的见证非常的宝贵，他说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来，任凭洗巴都拿去都可以。所以你知道什么，米非波设他等候主回来是王的自己，他不是等候王的赏赐，他是等候赏赐的王回来。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为了神的旨意成就等候王的回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你知道在我们等候主回来的时候，这个会是难处的哈。你知道米非波设现在呢，圣经形容他不修指甲，不修指甲，然后呢有胡须，对不对？这个难处你知道，对他自己有难处，对他跟别人相处也有难处。跟别人相处我先说好了，你知道我们常常能够等主回来哈，不过呢我们的难处是不能跟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一同等主回来。我不知道你有这个难处哈，有人说哦他在天堂，那我就不去了。我甚至听过有这样说法哈。你想想看， 这个例子不是他特别有的，不是这些弟兄姊妹特别有。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了个比喻，对不对？有一个家主，然后呢他去找那些闲站着的人，对不对？早晨找了一班人，中午找了一班人，然后呢下午又找一班人，对不对？这些人去做工的时候欢欢喜喜去了，结果呢主给早上中午晚上都是一样的工钱。哦，这些人早来的不高兴，对不对？他说我们比他早来，他为什么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难处就是我们没有定睛在主身上，是比来比去。我再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最后彼得就问主耶稣，问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你记得吗？旧约圣经啊，你知道主希望主呼召服侍他的人，其中有一个呼召特别有意思的，瞎眼的人不能够服侍主。那这个不是歧视残疾人哈，瞎眼是什么意思？他来到主面前，他不定睛在主的身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看人怎样，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只要讨主的喜悦就可以了哈。那么还有呢，还有一个难处也是。我们跟人有难处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会成为难处。你知道圣经给米非波斯做的见证非常好，他的指甲，你他的脚趾甲你也许看不见，这是隐藏的，但是现在他的胡须长长的。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啊，有一些主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恩典或者特殊的经历，这些经历会让我们不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不知道哈，我们的弟兄们哈，你们有胡须的，你自己看得到看不到自己的胡须啊？或者简单一点好了，姊妹也可以，你看得到看不到你的下巴，你看不到吧，对不对？但是有胡须就不一样，这胡须是自己看得到的。所以约伯的难处在这，所以呢等到主把我们放在一个难处里面，有时候他就自己倒是己就显大啊，己就显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米非波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定睛在王身上。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很好的诗歌，就是 Samuel Rutherford 的一首诗歌，是把他所有的交通的精华剪辑出来，叫做《玉漏沙蚕》，对不对？就是以马内利之地那首诗歌，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祷告。有一天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新妇遇见新郎，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新妇不看他的嫁妆，不看他的这个嫁妆，乃是定睛看他所爱的新郎。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每次讲到女人都是讲经历的哈，讲到男人都是讲真理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经历呢？你知道姊妹们永远缺少一件衣服，那么在他们这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一件衣服，就是这个婚纱，对不对？就是他就是那件婚纱最要紧最要紧的。但是呢等到他遇见新郎的时候，他说他不是去留意自己的婚纱，不是看我的感觉怎样，而是定睛在他所爱的新郎身上。那这个就是米非波设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米非波设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人物哈。那你这里如果你要问我一个问题，这个你在讲与素常一样，这个米非波设有什么关系哈？这个米非波设宝贝就宝贝在这里，就是你的胡须、你的指甲都不是一天长得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有一个心志，我们要像米非波设一样等候主回来的话，有一天这个见证会显明出来的。所以我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他可以称许我们，在控告我们的仇敌面前称许我们，说看他我的仆人，他时刻在等候我回来。所以我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米非波设一样。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在主面前有一个求告，就是我们怎样与素常一样哈。那这个呢有两个原则哈，一个就是奉献的心志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敬虔的操练哈。 那么讲到论到奉献的心智，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知道教会啊，要是有见证，有一个见证就是喜乐。这个喜乐的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哈。这一节圣经是讲做活祭，完全讲奉献的经节。这里面你看到两个喜悦，一个是这样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这是神喜悦。第二呢，就是我们能够查验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人喜悦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奉献在主面前，如果是合主心意的话，不只是我们的主喜悦，我们也大有喜悦啊。那么这一节圣经讲这个做活祭啊，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事实上圣经是如同这个灯台的灯盏彼此对照的。最好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是诗篇八十四篇，好，我们不去翻。诗篇八十四篇呢是一个 devotional song 啊，是一个奉献的诗歌啊。那么它的第一节二节就是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这个诗篇的啊。你知道这个诗篇呢？不只是个人的祷告，就是为以色列百姓的祷告。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旧约的时候一年三次要去过节，对不对？那么过节根本是盛大的节日，而且呢是以色列全地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那麻雀跟燕子很有意思，麻雀跟燕子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麻雀是当地的鸟，燕子是候鸟，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形容整个聚会，对不对？那么有耶路撒冷当地的人，也有从远方不远万里来聚会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百姓，就像基督的身体在一起，你看见这个丰满哈。那么讲到这个麻雀跟这个燕子又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八十四篇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麻雀在你祭坛那里找到房屋。那这句话我再把它稍微 paraphrase 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麻雀在祭坛上，对不对？麻雀在祭坛上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幅画面，做活祭。那这第一告诉我们什么呢？麻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燔祭坛它的火是不灭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叫做长献的燔祭，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的，所以这个燔祭坛的火是不灭的。那么麻雀怎么能够在祭坛上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一首诗歌的讲救恩，讲救恩的确据的，没有坛没有血，为什么？因为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献祭的事都过去了。你如果今天还说要在来到主面前是要先献祭，或者说要守割礼，这就说明你的救恩没有确据，对不对？所以麻雀在祭坛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献祭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第二呢，你如果仔细想想，麻雀在祭坛上有没有怪怪的？有点怪怪哈。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当中啊，如果真实要献祭，我是说用鸟来献祭，应该是什么样的鸟可以献祭？斑鸠跟楚歌才可以，对不对？换句话说什么？麻雀是不配来献祭的，你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愿意的心来奉献，不单在乎我们的奉献，是在乎主的悦纳。今天我们有任何愿意的心， 不管多少，其实最要紧的是什么？主竟然愿意悦纳我们。我讲一个悦纳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以前在建堂的时候，这不是我们发生的事，我们建堂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以前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呢，他们建堂，那么建堂呢，当然让弟兄姊妹奉献。那么有一家的人家，这一家呢非常的贫穷，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啊。那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儿，她带她到主人家里面，她是帮人家帮佣的。那么她到这个主人家呢，带她一起去。那么这个小朋友，这个她的女儿非常乖的啊，她就帮她妈妈做很多的事。那么这个主人呢，非常的高兴，他说你这样的乖呢，我要奖赏你。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给他一个 penny， 一分钱。这个小朋友他家教很好的哈，他说我做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哈，我不应该这个接受你的钱。结果他妈妈很好，他妈妈说，哎，你不是一直愿意为教会建堂要有奉献吗？你可以拿这一分钱去奉献呢。哎，他觉得这个很好，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下来。不过没想到，他拿去奉献的时候，教会管财务的弟兄不收他这一分钱，不收你一分钱能够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不收他这一分钱。他的的确，你如果这个一分钱不收，你教会还是建，对不起，我说错，教堂你还是建得起来嘛，对不对？那以前的这个教堂它都有钟楼的，结果他们造完这个会所以后，很奇怪，这个钟声听上去就是不对。怎么样都不对，结果呢？他们弟兄就一起祷告，那他们还是蛮有属灵的感觉的。他们说：“哎，我们是不是在建造过程中有什么事得罪神了？”结果有一个弟兄说：“糟糕，有一个小朋友他来奉献一分钱，我没有收他。”结果呢，他们马上就去这个收了他一分钱，稀奇的很。这一分钱收下以后，这个钟声就非常的悦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做什么？大家记得在这个在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称赞一个寡妇两个小钱，对不对？其实这个两个小钱非常的宝贵。这个两个小钱，我们有一个弟兄，我相信他非常有这个经历，他说马可福音特别给他两个小钱做见证。他说他奉献的是两个小钱，我查过是最小的单位的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这个弟兄啊，有一个交通非常可贵。他说，你知道奉献的时候，而且这是他养生之物哈，这是他吃饭的钱。他说，你如果只有一个大钱，这奉献起来选择比较简单，是给还是不给的问题，对不对？两个小钱比较复杂哦。我奉献一个已经很多了，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吃饭的钱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称赞一定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有一点点愿意的心，主悦纳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与素常一样，我们的祭坛的生活非常的要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失败的义人叫做罗德，对不对？他是义人，他有见证的，他为这些罪人天天的一心伤痛，对不对？不过呢，罗德跟亚伯拉罕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是有祭坛的生活，但是罗德没有。所以呢，罗德呢，他是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你看，索多玛俄摩拉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连他的女婿都不相信他的话。所以你知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今天应该有影响力，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影响力。我想这个我不是在说弟兄姊妹，我是在说我们自己哈。我们很能够同情罗德，原因是我们大概跟罗德差不太多哈。所以呢，我们常常他的软弱我们都能体会哈。不过呢，我们也有点不甘心，对不对？软弱的道路我知道，那么刚强的道路我们是不是知道啊？那么这个根源在哪里呢？我们说过，就像亚伯拉罕要有祭坛的生活。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是在利未记最后一章，就是27章，我们不去翻圣经了哈。我们知道利未记讲什么呢？利未记讲敬拜和侍奉，对不对？非常稀奇，利未记讲这些敬拜和侍奉的条例，最后讲什么呢？最后讲奉献。你去看最后一章全是讲奉献的条例，就是你愿意，你人可以，你的产业都可以奉献给神，而且呢你都可以赎回的，你只要许愿你都可以奉献给神。不过呢在这个奉献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你如果我们回家去读哈，27章的28节哈，他说凡永献的，就是永远献上的，无条件献上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之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圣有两个字，一个叫圣，一个叫至圣啊。圣是讲一种状态，至圣是讲能力。所以呢，凡碰到至圣之物的，都会成为圣，对不对？这有例外的，我顺便想一下，这有例外的，肉体不能够碰至圣之物的，就像乌撒的手不能够碰这个约柜哈。我记得这个穆安德烈弟兄，他曾经有一个交通，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圣灵充满，对不对？他说圣灵充满就像什么呢？就像被电充满一样。不过的难处在哪里呢？你必须离开地才可以，你必须，这个我们能够懂哈，你必须绝缘才可以充电嘛，你不绝缘这是触电，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离开地，你才能够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圣灵充满呢？我们这个地上扎根扎得太深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难处，所以肉体是不能够碰至圣之物的。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至圣是一种影响力，是一种能力，是使人成为圣的。大家记得在犹大书里面，记不记得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哈。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读二手圣经，意思就是说自己不读圣经，只要听听人家读过的圣经就可以了哈。因为你失去的不是知识，你失去的是与主的交通，让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慕主的话，我们也不要请人家祷告，我们要自己祷告，因为这些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能够改变的。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约柜，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杠穿在里面，有两根杠穿在这个环子里面来抬约柜，对不对？这个抬约柜的杠啊非常有意思，抬约柜的杠是不能从这个环子里抽出来的。这个尤其是在哪里呢？这个尤其是告诉我们是在所罗门建的圣殿。你如果去读列王记上第8章第8节，那个杠啊在外面圣所外面看不见，在圣所内看得见，它的杠长长的放在环子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服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是至圣的。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抬约柜的杠，我们只看见工作，因为这个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对不对？这个是见证的托付。但是这个是在旷野的故事，等到了以色列地，他们这个安居下来以后，在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里面根本不需要抬杠的，你明白吗？这里我们不是看到的工作，是看到与主的联合，是不能分开的这个联合。而且这样的见证对服事主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外面看不见，只有自己看得见。你知道我们的主为了提醒我们是来到主面前，他有很多的预备，比如说洗濯盆是个预备，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告诉我们是守洁心清的，我们要洗我们的手，洗我们的脚，不止如此，还要用血涂在大拇指上，涂在耳垂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约柜的杠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只有与主是不分开的这个联合的里面，我们才是来到主面前是否主啊。所以这个是至圣的哈。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你记不记得 撒母耳。撒母耳你知道他是三重的职分啊，他是先知撒母耳，对不对？所以呢旧的先知非常宝贵，他的侍奉，圣经有一句话，他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你记不记得？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所以这个是他做先知的职分。然后呢他做四师，他判断啊，他说他从来没有欺负过人，也没有讹诈过人，也没有因受贿赂眼瞎。所以你知道他在做四师的这个职分也是无可指责的。那么还有他做祭司啊，他做祭司是带进整个以色列的复兴，不是靠武力啊，靠祷告。所以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告诉我们他对整个以色列有影响力，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的妈妈在他没有出生以前就奉献他终身做拿西尔人，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的。今天我们实在的说起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主啊，刚才我们弟兄提到我们救恩的起点就是我们受浸啊。以弗所书也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他有起初的爱，对不对？神喜悦起初的爱，不过呢神不满意只有起初的爱。所以神不只是要我们有起初的爱，也要我们有到底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就是我们起初的爱一直到到底的爱都是与素常一样，我们把我们全心都奉献给主啊。所以呢这个罗马书讲到做活祭这个奉献是一完全的奉献啊。实在的说起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啊。所以呢我们说大概只有主耶稣啊，因为他凡事遵行了主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呢他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是无限的啊。不过主既然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凡涌现的是至圣的啊，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有错，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的软弱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在主的恩典里越久越更多知道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要信主的话啊，所以呢有弟兄说，比如说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本为一，对不对？告诉我们就是没有错，我们有程度上的差别，主是完全的，我们是不完全的啊，但是呢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同样的，今天教会，我怕巴不得大家有耳可听的就听见主的话啊。今天教会如果他要结出果子来，要有属灵的影响力，在弟兄姊妹当中，尤其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么这是一点，就是奉献的心智。还有呢，就是敬虔的操练。我想我们现在普遍的心态就是我们听到就是希望听到一些的教导，然后听到一些的方法，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怎么样就能够得着。其实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跟大家教东西，其实我这一点是邀请大家一同来祷告。因为敬虔的操练，你当然可以去寻求，有人告诉你你要在信望爱上操练自己，对不对？有人说你要灵魂身体全然成圣上操练自己，很多哈。但是我希望在圣经里面呢，神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你往东西南北观看，对不对？他看见的都要赐给你。但等到约书亚的时候，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你找到的东西才是你的啊。所以呢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有一个操练，是奉献上的操练，也是敬虔上的操练啊。那我最后这样结束啊，这个与素常一样啊，为什么我们能够结出圣灵或者结出信心的果子，结出得胜的果子？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山岭，这个山岭呢叫做抱犊岭，就是怀抱的抱，牛犊的犊哈。它为什么叫抱犊岭呢？它的地形有一点像长江上游的那个虎跳峡，大家听过虎跳峡，对不对？虎跳峡就是老虎跳过去的那个这个峡谷，两边下面都是怒江啊。它这个抱犊岭地形差不多的， 没那么宽，然后呢两边当中有一个分有一个很深的峡谷。那传说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他每一天呢要去务农，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刚刚加生了一条小牛犊啊，所以呢他带着那个牛犊去上工，经过那个地方呢，那个牛跳不过去呢，他就抱着这个牛呢就跳过去，结果稀奇的很，天天一样，你想想这个牛长大会很大，对不对？他天天这样抱着他跳过去，不知不觉他力气就很大很大，他就能够把很重的东西抱着跳过去，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鱼速常移啊。我们今天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但是呢，实在的说来，今天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如同但以理一样，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在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于我们每一时刻的生活，在于每一次的甘心的顺服，每一次向罪说不，每一次对神说是啊。我们只有这样，神应许我们不只是得生命，而且是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主应许是让我们要多结果子，让我们的果子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而且是长存的果子，可以荣耀神，这些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在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如同但以理一样，我们躺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但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能够活过来。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你实在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只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你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要让我们有一天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说，让我们真是有愿意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时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都能够来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在你的面前，并且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我们实在是说，主啊，我们实在是又小性又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你是说话的主，你要让这些恩典始终成全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向你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步，等到我们来向你顺服。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求主你纪念在这里的弟兄们，纪念他们在这里的教会，纪念他们在这里的见证。主啊，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忠心，你也更是加给他们服事的能力。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复兴在这里的见证，主啊，实在是唯愿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成为他们服事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你的同在里面，在救恩的泉源欢然的取水。也巴不得有一天，主啊，在这里你的见证，主啊，能够如同耶路撒冷的欢声一样，一直要传到地极。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不只是对我们说话，你也是更要成就你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敬拜你，我们实在是把深处的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